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
第七十集。
像蜜蜂寻找蜜源一样飞向昆明的大学生，大概有几条路径。一条是陆路，三校部分同学组成西南旅行团，由长沙出发，走向大西南，一路夜宿小行，埋锅造饭，过得完全是军旅生活。他们的着装是短衣、打绑腿、布条边的草鞋，背负薄薄的一卷行李，行李卷上横置一把红油纸伞，有点像后来的大串联的红卫兵。除了摆渡过河外，全是徒步，自长沙至昆明，全程3500里，算的是一个壮举。旅行团有部分教授参加，闻一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文先生一路上画了不少的铅笔速写，其实文先生已经把胡子留起来了。文先生曾发愿，抗战不胜，誓不剃须。另一路是海城，由天津或上海搭乘颐和或太古轮船，经香港到越南海防，然后坐滇越铁路火车由老街入境至昆明。有意思的是，轮船上开饭，除了白米饭之外，还有一摞高粱米饭，这是给东北学生预备的。吃高粱米饭，就咸鱼小虾，可以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流亡学生得到一点安慰。这种举措很有人情味。我们在上海就听到滇越路有瘴气，易得恶性疟疾。沿路的水不能喝，于是带了很多瓶矿泉水。当时的矿泉水是从法国进口的，很贵。没有想到恶性疟疾照顾上了我，到了昆明就发了病，高烧超过40度，进了医院，医生就给我打了强心针。我还跟护士开玩笑，问要不要写遗书啊，用的药是606。我赶快声明，我没有生梅毒。出了院，晕晕乎乎地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，上帝保佑，竟以第一志愿被录取。我当时真的像做梦一样。当时到昆明来考大学的渠道各有不同，有一位历史系学生姓刘的同学是自己挑了一担行李，从家乡河南一步一步走来的。这人的样子完全是一个农民，说话乡音极重，而且四年不改。有一位姓英的物理系的同学是在西康买了一头毛驴，一路骑到昆明来的，此人精瘦，外号黑鬼，宁波人。这样一些莘莘学子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奔到昆明来，靠入西南联大，他们来干什么？寻找什么？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，寻找智慧的，也有些没有明确目的，糊里糊涂的。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，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，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，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，可以吊儿郎当。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。我寻找什么？寻找潇洒。私事陋室。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，很多处是借用昆明原有的房屋，学校祠堂是自建的，集中成片的校舍叫新校舍。新校舍大门南向，进了大门是一条南北大路，这条路是土路，下雨天滑不留足，摔倒的人很多。这条土路把新校舍划分成东西两区，西边是学生宿舍，土墙草顶，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，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，便是窗户。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，一边10张，一间宿舍可住40人，桌椅是没有的，两个装肥皂的大箱摞起来，既是书桌也是衣柜。昆明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肥皂箱，很便宜，男生女生多数都有这样一笔财产。有的同学在同一栋宿舍中一住4年不挪窝，也有占了一个床位却不来住的，有的不是这个大学却住在这里的。有一位姓曹，是同济大学的，学的是机械工程，可是他从来不到同济大学去上课，却从早到晚趴在木箱上写小说。有些同学成天在一起，乐属晨曦，堪称知己。 也有老死不相往来，几乎等于不认识的。我和那位姓刘的历史系同学就是这样。我们俩同睡一张木床，他住上铺，我住下铺，却很少见面。他是一个很守规矩、很用功的人，每天按时作息，而我是个夜猫子，每天在系图书馆看一夜书，天亮才回宿舍。等我回屋就寝时，他已经在校园树下苦读英文了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